面经历了许多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歌。透过团契的献诗，让我们也能够来感受到，也能够尝到或是经历到主同在的恩典。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题目是天国的宴席，这是另外一个主同在的一个场合，我们一起来思想。我想这样的场合可能许多人都参加过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，在那么大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豪华的厅堂里面，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一起聚会，盛大的筵席，许多人都我想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可是在筵席当中，你后来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呢？食物的好坏，美食，特别的食物，特别的安排，令人神往，或是那么大的美丽的建筑，水晶灯，豪华的场面，或是里面同桌的客人，来的宾客，让你印象深刻。当然最重要是那个主人，主人宴客的心意如何，待客之道如何。这都是很实际的人生的经历。我们今天就借着圣经上的一段话，我们来思想天国的筵席。我们最后的时候要来结束之前，要来思想我们有没有参加过天国的筵席，我们参加天国的筵席的经历又是怎么样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，大家打开路加福音，他筵席的那段经文是在14章的15到24节，但是为了了解耶稣为什么会讲到筵席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一开始在吃饭，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我们就多念一点吧，从第一节念到24节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每一句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，故事有他的启发性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念，预备，来。 就念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您的话摆在我们的前面，虽然是像故事，是比喻，但是也有耶稣实际的教导，怎么宴客，怎么待客，怎么做主人，怎么做客人，怎么被邀请。主啊，天国的筵席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常常不知道。我们虽然常常参加教会活动，可是不晓得，也不认得天国筵席的意义。主，今天借着您的话，借着这一段话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让讲的、听的一同长进，使教会蒙福，使维也纳蒙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这是一个宴席的一段故事，从耶稣在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做客，看到法利赛人那样没有爱心，死守律法，不知道圣经的真意，不知道神的心意，然后看到他们光死守律法，但是彼此之间争着做大的位置，彼此之间争大，并没有一个服侍别人的心，所以相对的，他们的信念、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完全是脱节的，不讨神喜悦的。然后耶稣继续教导他们怎么做客人，怎么做主人。特别做主人这一段话很重要，他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居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他们一定听不懂这什么意思，因为他们彼此之间，法利赛人的首领互相之间邀宴，彼此请他的兄弟、亲属、同辈的法利赛人、律法师、祭司、祭司长，都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，他们完全没有看到他们身边有许多有需要的人，完全违背了律法的本意。但这边他最后提到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，但是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到报答。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也就是最后末世的时候。我们的末世在神学上来讲，是从耶稣第一次来到他再来，这两个中间是讲的末世。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在末世的这个阶段，我们向前仰望，盼望着那最后的时间到来，基督再来，那个末世，天上羔羊的婚宴，最后弥赛亚的婚宴，这个信息从旧约里面就在讲，我们等一下会有时间来看。所以末世已经来了，而且不停地向前进，最后的审判，每个人要交账的时候，这是整个末世的大场景。在这个场景之下，有了这一段记载，也就是这一段神的话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有几个要来看的重点。第一个讲到耶稣跟天国的关系。我们平常很少讲天国，或是有这个观念，但是也对我们好像没有实际的一个影响。我们想到天国好像很遥远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先看耶稣传福音，他一开始传的什么样的福音？他传福音清清楚楚的写的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耶稣开始传福音的第一句话，在马太福音是这样写的，在马可福音说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信福音。所以福音的内容就是天国。耶稣开宗明义的讲，他是传天国的福音，他所有传的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，而且告诉我们天国近了，已经开始临到了。从耶稣来的时候就开始把天国的福音带来，圣灵的能力也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，一步一步的按照父神的计划，耶稣先受试探、受洗，然后医病赶鬼、行异能、传福音，后来登山变相，耶稣显荣，到了一个高潮，因为那个时候揭开了他要上十字架，第三日要复活，最后要升天，一步一步的高潮。所以这个 我们看耶稣是来传天国的福音，所以这整个我们在一个大格局里面要常常思想这句话，我们要常常回到这句话上面，耶稣是来传天国的福音，他就把天国带从天上带到地下来。我们再讲耶稣对天国的比喻，比喻分很多种，有的是像谜语一样的，有的像预言，有的像故事，有明喻有暗喻。耶稣讲了，自己讲了许许多多的比喻，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。举个例子，在马太十三章里面，耶稣就举了一大堆的比喻，讲撒种的比喻，讲到听到福音有四种心田，讲到败子的比喻，讲到神并没有立刻来审判人，要到最后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把败子跟麦子分开来，讲到芥菜种的比喻，讲到面酵的比喻，都讲到天国的扩张性，虽然在开始很小，但是在你不注意之间它又成长得 很多了。藏宝的比喻跟珍珠的比喻，让我们要看到天国是这么的宝贝，就像宝贝，就像珠子一样，珍珠一样，要用我们一切的来换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我们愿意用我们所有的，耶稣要我们撇下所有的，其实就要我们用我们所有的来换这个天国。最后有撒网的比喻，末日的时候审判，就像下撒网在海里面捞上来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要把它分开来，好的收起来，不好的就扔掉，末日审判也是不好的就丢到火炉里面去。最后有文士的比喻，也鼓励这些文士能够成为天国的门徒。其他比喻也很多，路加福音里面有一大堆，儿子的比喻，童女的比喻，浪子回头，不义的管家，葡萄园工人，财主拉撒路。大家如果细心去查考圣经的话，你会发觉到处都是比喻，平常不注意不晓得有那么多。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比喻是最多的，一共有24个比喻，其中有10个比喻是路加所独有的比喻。马太福音有23个，有6个是独有的比喻。马可福音只有8个比喻，有1个是他自己独有的。约翰福音最少，只有1个比喻，大家可能会很惊讶。大家知道是哪个比喻吗？大家其实都很熟的，约翰福音的比喻，葡萄树的比喻。我们刚刚现实有葡萄树的团契，所以耶稣说比喻是应验先知的话。马太福音13章里面写的，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这个话是从诗篇来的，从旧约的诗篇来的，亚萨的诗，诗篇78篇，说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所以整篇78篇写的是以色列出埃及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记录下来，一直到大卫王。所以这很多比喻都围绕着天国，所以你除了发觉比喻走这么多之外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要是没有这些比喻在圣经里的话，可能整个福音书就不一样了。而且这么多比喻里面讲的都是天国的比喻，这更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，画龙点睛的来想一下天国的比喻为什么这么重要。这里面牵涉到天国的特质，有时候人家讲天国到底跟神的国是不是一样的，许多神学家在那边辩论了许久，到最后的，对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而言的话，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。其实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细，比较抠门的神学家说神的国比较深奥，其实你看一下所有的比喻当中，所有提到天国跟神国，许多都是同样的记载，同样的一件事，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记载着相同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天国的特质，天国的特质非常重要。天国是神应许的实现，因为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最早的时候，从伊甸园开始神掌权， 到后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在西乃山立约，神都是主角，都是那位大宴席的主人，神掌权，神安排，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应许的实现。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些经文。天国还有一个特性是属天而在地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，不是眼所能看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心里或是照原来的意思，在中间的意思，在人心里，在人的中间。所以神掌权，神的国，天国是神主权彰显，神的旨意自由运行的地方。所以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每次大家背主导文，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怎么样让天国更完美的、更全面的实行在我们的家里，实行在我们的教会，实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是一个公义、和平、喜乐、平安的一个天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新约的主题就是在讲天国，这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，或者平常连不起来的。新约的主题就在讲天国，所以它是属天而在地上的，从耶稣来了就开始，像个芥菜种子一样，像那个面酵一样，一点一点起了变化，本质上的变化。门徒得到新的生命，开始过新的生活，虽然软弱，但是一点一点成长，一点一点的成长。所以天国到底是未来的还是现在的？旧约里面以赛亚书有预言将来有天国，在最后末世的时候神掌权，而且有天国的喜宴，天国的宴席，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弥赛亚的宴席，那是在最后的时候。但是从耶稣来了，这天国就开始了，所以是现在也是未来的。所以有一句话很有名，是已然未然，天国已然来临在我们中间，在门徒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，所以是一个进行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希望神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，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大方向。我们看一下这句话，能在神国吃饭的人有福了，这是进到我们今天讲的天国的宴席。这法利赛人说了这句话，这个人反映当时这些经学家、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、祭司长他们对于天国的认知。说弥赛亚的宴席在最后的时候是有一场天上的最大的聚会，那他们自己的自认良好是不错的犹太人，所以他们会去参加。所以这个人说了一句话，也许是要缓冲刚才的尴尬，因为耶稣不但让他们显出他们没有爱心执行律法，而且耶稣还很直白的教训他们怎么样当客人，怎么样当主人，让他们学了功课。所以他总算有一句话可以接腔了，说能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，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。因为在当时拉比的教训当中常常用筵席来表示属天的福分，所以犹太人觉得他还不错，觉得他们都是不错的，虽然刚刚被教训了一顿，可是他还是本性不改。所以耶稣才借着他的话题，接着他的话题，神国吃饭，神国的宴席，讲了这一段15节到24节。这一段讲到了很主要的一个主题，神救恩的预备，神救恩的邀请，神继续的邀请。我们可以看到神邀请的时候，他把救恩预备好了，就像预备筵席一样的。这个救恩的筵席是借着主耶稣的救恩，样样都齐备了， 神在救恩里所预备的筵席，第一个是主耶稣的救赎，第二是他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每次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，圣餐的时候，都是父神救恩的筵席。我们吃喝是吃喝主的血汗，主的生命。这个呼召从耶稣开始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，我们看这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接受了这个天国筵席的邀请。在当时邀请筵席的背景是要请两次，先是派仆人邀请一次，说好了时间，到了准备好的时候，准备坐席的时候，通常是在傍晚的时候，就再去邀请。就很意外的，他们都异口同声的都拒绝了，这是非常不礼貌的，因为已经答应好的临时又拒绝了，不能够守约，对主人是一种侮辱。那这些人推辞的原因很简单，一个说他要去买了地，要去看那个地，买地看地应该是早就已经做的事情。他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原来约好了要筵席的时候突然提出来，这其实是世界的牵扯，迷恋世界，买了5对牛的也是为了事业忙碌，也是世界上的事情。第三个说娶亲照旧约的规定是可以1年不当兵在家里，有这样的规定，但是并不影响他赴宴，所以他这也是情欲的羁绊，情欲的征战。简而言之，这些人推辞天国筵席，推辞已经讲好、已经约定的这个宴会的原因，简单讲就是他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根本没有把神的筵席放在眼里，都已经讲好了，临时这样推掉，表示他有更重要的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还有比救恩更重要的事情吗？我们应该像那个寻宝的人，像那个找到珍珠的人，变卖一切所有去得到天国。我们在文章里面长话短说，也看到这个主人再次的邀请，邀请这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也就是耶稣教导他们怎么当主人，把这些人邀来。这些人平常好像上不了台面的人也有份的，在大街小巷把他们找来，还有空位，所以又去找了路上跟篱笆的附近的人，这可以说是找了外邦人，原来根本在旧约里面好像排在最外面，但是因为犹太人这些优越传统的选民不信，救恩也临到他们，也就是临到我们。所以看一下比喻中的这些角色，真诚邀请的主人，这主人代表父神，对人类灵魂得救非常焦急，不管人怎么拒绝，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去邀请，甚至勉强这样去邀请。我们常常为了福音的缘故勉强，当勉强不来的，而是极力用爱心去争取对方的好感。所以能够要有智慧去邀请，这是那个殷勤邀约的仆人一而再再而三透过圣灵的帮助。有的解经书上说，这个仆人其实就是耶稣自己，天父要他准备好了来邀请人，还有空位，要把位置填满。所以我们不要怕位置不够，我们希望把所有的位置填满，因为上帝希望全部坐满的人。整个来看，对于天上这个筵席，对于天国我们怎么参与呢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常常想福音的内容就是天国，有关天国的事情，天国的邀请。第一个，要知道天国的喜宴并不是永远在等候的，邀请不参加就失掉了机会，机会就让给别人，那位置就给了别人，位置永远会坐满。天父既然开了喜宴， 就会让这个位置坐满，所以绝对不要轻忽了这个邀请。所以要尽快的接受基督和他的救赎，但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拿到了进天国的签证，拿到了护照。其实我们真正要谦卑承认自己是贫穷的、无能的，也就是刚刚讲的残废的、瞎眼的、腿瘸的，我们在神的眼里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盼望并且准备将来赴羔羊的婚宴，等一下我会看一些经文。总而言之，是要参加地上的天国，预备将来天上的天国，参加现在的筵席，预备将来天上的最后的大筵席。这是我们在已然未然中间，我们一个跟委身基督的人应该要有的一个心态，特别知道天国是荣耀的，是喜乐的，最重要是神同在的。听起来好像都是大家已经知道老生常谈，但是整个圣经特别是新约就是讲的天国，进天国的福音，这是整个的核心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羔羊的婚宴。圣经许多地方都提到了弥赛亚末日的筵席，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弥赛亚末日的筵席，在25章第6节到第10节里面，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，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新约里面，平常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句，其实这一句讲得很清楚，在马太福音第8章这段经文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，指的是犹太人，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。所以就是指的最后天国的大喜宴。在启示录里面怎么说呢？到最后的时候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，心腹自己也准备好了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所以最后天国的大喜宴，我们是不是准备好要来参加？这是新约当中描写最后一场婚宴，羔羊的婚宴。羔羊是基督耶稣，羔羊是基督，心腹是教会，他是新郎，教会是心腹。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教会接到他那里去，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再来接你们一起去。基督要与教会合一，永远在一起。我们再思想一下，我们最先开始的时候问说有没有参加婚宴的经验，大家都有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参加天国婚宴的经验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委身基督，做一个追求的门徒的生活，这都很好。这是我们在准备地上的，准备将来，从现在的准备未来。但是久而久之，我们是不是忘掉了今天的基督徒或者教会？我们是否像当初的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觉得他们精通圣经，觉得他们是已经得救的，已经是被拣选的选民，所以就不在乎了。这是我们要警戒的。如果还没有委身基督的，我们中间的新朋友、老朋友，要早一点委身基督，要看清楚人生离不开圣经上所描述的天国的婚宴、天国的整个末世，从基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，耶稣就是基督。 耶稣已经来了，圣灵的能力已经彰显了，天国已经在你我的中间了。我们怎么样让神的旨意真的行在我们当中，行在我们的家里，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大家都过一个敬虔仰望的日子，能够准备好，我们自己准备好，将来普天下的众教会一起做心腹，在最后羔羊的婚宴里面能够与主在一起，这是我们所期盼的，也是我们每次读经祷告传福音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天国，离不开天国的宴席，或是我们应该讲天国的大宴席。我们平常主日的时候其实参加天国的宴席，上帝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，我们每次思考不同神的话就是天上的宴席，我们在主餐的时候圣餐的时候更是如此。我们用基督耶稣的血，他的身体还有他复活的生命来开这个筵席，我们要很珍惜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